迷途疏钞，教其属因。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六。近摄利顿足根，悉皆度脱者。这是教其属因的第六科。这一科所谈的，就是从修行法门的对机性来说，净土法门是上根立智和顿根的众生，就足根呢、种种根基的众生都可以被净土一法所摄受，都可以以念佛求生净土一法得解脱两种生死苦海。那跟通途佛法的这种对机性来说，这一点就有它的特别圣妙之处了。那其他的法门，比如通途八万四千法门，如果根基利的人，天分高的人，那他就要修跟他相应的高妙之法。那高妙之法呢，对中下根基的人，他就摸不到门道，不能切入。好，还有些法门就比较浅显，那浅显啊、卑劣一点的法门呢，那上根立智他不屑一顾。那在佛的一代十教当中，五十说法，小史中顿圆呢，说种种的啊，或浅或深或小或大的法门，那它都有应机是否相应的问题。譬如根基小的人，他如果参与到这个佛啊讲法第一时，叫华严时，那佛在释多罗释多林为界外的法身大士称信宣说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说佛所自证的境界，那就不是这个世间的声闻缘觉所能切入的了，那是为大菩萨来说的，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才能应机的。所以这个余慧的像舍利佛、大目犍连都在声闻教当中属于上首弟子，但对于华严大法他也是高不可攀的啊，深不可测的，所以就叫度世觉听了。度世就是在华严会上佛所显现的是无量相好光明的报身卢舍那佛的形象来说的，但是对于舍利佛、大目犍连来眼睛来看，他就是一个黄面比丘的形象，他看不到那个报身佛的形象，这叫度世啊。觉听就是佛称信宣说啊，整个华藏世界海无量的香随海世界种这样的非常宏大的这个佛法，他们听不到。还有一些在实信位 在积累他六度万恩之粮的这些叫极行菩萨呀，他也不能切入华严大道，这叫鲁莽世通。虽然有眼睛看不到，就像盲人；虽然有耳朵，但是他听不到佛说的啊《华严经》的法音，就像聋子一样。虽然有眼睛，但看不到这个佛的报身，也听不到佛的法音，这叫度视觉听。乃至那些啊，这个极行菩萨，他这个不能切入，就好像一条鱼想要跳过那个龙门呐、啊。大禹治水，他凿山把那个龙门凿开，分了三级。那水里鱼如果跳过那三级呢，那就会化成一条龙。所以鱼跳龙门呢、啊，那你就不一样了。但往往鱼要不过去，它只有还是一条鱼而已啊。由此来表明，这个大乘全缘的这个华严大法，这叫道大，这个道太大了。那根基小的众生，他是绝分的。好，还有一种就是根基利的，你用一些小法来跟他去去谈，那也不对机，这就叫荧光真结。这里谈到有一个公案，这是《维摩诘经》里面讲，《维摩诘经》是维摩居士示寂呀，就是示现生病。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派弟子去代表佛去探寂，于是就从舍利弗、大摩揭连一一派这些声闻弟子都不敢去，不堪去问计，就是他们都曾经在弘扬佛法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自己说的比较偏的，被维摩居士所纠正的这么一个场景。这里就谈到优波离尊者，派优波离尊者去的时候，优波离尊者说：“哎呀，我不堪去问计呀。”说他有一个什么事，说有两个比丘犯了根本戒，根本戒就是淫戒和杀戒，就来求优波离尊者发怒忏悔。那优波离尊者就按照戒律啊，你犯了什么罪，怎么忏，怎么弄啊，去定这个罪的时候，这个两个比丘的这种怀疑的心还是解释不了，解释不了。这里面是有背景的，这个淫杀二戒他是怎么犯的呢？说这个有这两个比丘住阿难罗，两个比丘住在一起来修行。那到了中饭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就去托钵，另外一个比丘就留在阿难罗啊。那一般外出的比丘托钵要托两个人的饭量的。好，有一个离开了，那一个另外一个比丘就在疗房里面睡觉，睡觉的时候可能散乱心了啊，门也没有关，正好就有一个牧羊女啊路过，哎，看到这个比丘躺在那里啊，他也就升起了欲望之心，是这个牧羊女主动上去啊，做了这样的一个不敬恨， 啊，并且走的时候还啊撒上鲜花。哎，这个比丘醒过来才发现不对劲，正好这个另外一个比丘过来了，一看这个情况就知道肯定是有女的过来了，就发现远远的就有牧羊女的身影啊，那这个托钵回来比丘就很生气，就追这个女的。这女的一看有一个比丘追她，就赶紧跑，这个跑得慌不择路啊，这个悬崖峭壁的时候一失脚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就死了。那这两个比丘碰到这个时候心里就觉得，哎呀，一个是不是犯了淫戒，一个是不是犯了杀戒，在这种情况下求优波离尊者发怒，因为这涉及到根本戒问题啊，那这个是一个重大问题。那优波离尊者也没有去了解这个，只是事项上有这个事，他就依戒律来定罪，你怎么要啊这个剥夺什么权利弄什么。这一说搞得这两个比丘就觉得，哎呀，这么严重的情况，我们又没有故意要杀他或者故意有淫欲的心，是这么一个情况，真知道这个样子我们真不应该出家了，就后悔出家了。啊，这时候正道正好碰到维摩诘居士了，就跟优波离说，你不要以常法，就是以你声闻的那个戒法来扰乱这个两个比丘的心，应当直接谈罪性本空，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哎，这一说，这两个比丘马上这种怀疑的心就解开了，当下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赞叹维摩居士善于说法。因为这两个比丘多生多劫以来就是一个菩萨的种性，曾经发过菩提心的，就是这两个比丘的根基高，但是你用小的法来跟他弄，他就很难。所以关于这一点，戒律的持犯以及这个你忏法是作相忏、作法忏还有实相忏，它是根基不一样的。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勇师比丘，他是犯根本戒了，犯根本戒，他就把三衣挂在西藏上，高声来辩唱：“我犯重罪，谁为我忏罪？”当时来到一个尊者的金色前，这是个大阿罗汉了，这尊者就跟他说一句话：“推罪性了不可得。”这勇师比丘一听，当下豁然大悟。豁然大悟，当下他就到南方世界成佛去了。这就说明这是具有大乘圆顿根基的人，这是根基深了，但你用浅的教跟他弄，他不应机啊。由此永嘉大师在《正道歌》里面就用这两个公案做了一个内容，就叫只知犯众障菩提，不知如来开秘诀，有二比丘犯淫杀，剥离淫光真罪劫，为魔大事顿除疑，犹如贺日消霜雪。就是一般的人只知道犯了重戒会障碍菩提，他不知道在这过程当中，在大乘佛法如来还有秘诀，秘诀就是谈实相忏的问题。所以有两个比丘犯了淫戒和杀戒，实际上这是现象上有这个现象，但本质上是不是接这个罪，那还要跟他动机有关系。那优波离尊者就按照一般的法来跟他接罪，那这个就叫萤火虫的光照不破那个黑暗， 反而使两个比丘内心的那种罪恶感，那种怀疑的结更增加了。那维摩诘大士用大乘的般若的实相的忏法跟他谈，就把他的疑心扫除了。那维摩诘大士的这个法就好像中午的太阳赫日，把那个霜雪啊，小薄薄的霜雪给它融化一样。好，所以这就是说，你荧光虫的火那点光不能够打开啊学人的迷暗，反而增益了这样的黑暗。这就表明浅啊机身较浅呢、啊、也是起不到作用的。还有一些法门它不应机，就是这个教法和机之间它有错位的情况。这里就谈舍利弗啊，他有两个弟子。那舍利弗就叫两个弟子，一个修不净观啊，修不净观要观想里面外多少不净物，还有死观啊，这些死想啊，修不净观。一个让他修数息观，就阿那伯那，这在声闻教是两大甘露门了。这两个比丘修了很长时间没有消息，都不成就，不成就这个退转的心就出来了，就想还俗。还俗之前就去见世尊，世尊就问这两个比丘在家里做何种职业。那个修数息观的说，我原来是守坟墓的人。那修不净观的说，我原来是个冶金器的，就是打金器的，冶炼金器的。哦，那一看这个是佛就让这两个人换一个修行方法，就是让那个守坟墓的人来修不净观，让那个冶金匠呢来修数息观。哎，不久这两个比丘都证到了道果了。这为什么人有习性？你让这个修守坟墓的，他跟尸体接触的很熟悉嘛，你让他做不净观，他容易关得进去吗？啊，死亡之后马上这个皮肤变得像橘子皮一样的，马上腐烂了以后又有那个这个尸体的水出来，里面又有虫钻出来，慢慢子这个血肉分开啊，又是筋又是骨啊，这些他会关得很娴熟。那您那个冶金匠他是跟黄金打交道的，你让他做不净观他不能一关得起来，但是你让他数息观，呼吸，正好他抽风箱就是有点呼吸的样子，抽一下拉一下子，这就是这个法和机要相应，他就容易成就。好，说的这些是为对净土法门的这个普应从群机啊做一个铺垫。你看大小乘经典有机大法小，有法小机大，有这个跟他的职业是不是相应，跟他心理定是相应，有等等这些不同的排列组合。为什么佛讲经说法要观机？观机斗教，法不应机等于闲言语。好，那净土法门有它特别的地方了，不管你是什么根基，就在这一个法门当中全体解决。 你三辈九品，种种不同的根基，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悠悠凡夫，乃至阿鼻地狱的众生，哎，这样的根基，净土法门就以一法来解决。这就是车上三心缘发。这个上品上身是有缘发三心啊，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发愿心啊，三心缘发直入无声，上根利器。车下你悠悠凡夫，平时临终十念就能成就，也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平等得到阿毗跋致。所以你看净土法门就是一个法门，不离一法，巧劈足根，它善巧的劈所有根基的众生。那这样豪杰无下逆之修，容易有仰攀之意。豪杰就是指上根利器啊，等觉菩萨、文殊普贤啊、观音世智啊，乃至大祖师马明龙树，我们这世间的像啊这个慧远大师啊、永明大师啊，这些都是豪杰。他修净土法门，没有说哎呀，好像我根基很厉，修这个法门，渔夫都能修的法门，好像就有啊这个羞惭之感，不好意思，降低了自己身份。他没有，豪杰无下逆之修，庸愚，像我们这样的根基很平庸的，甚至很愚痴的众生，哎，也能修念佛法门，那就有仰攀之意了。你看这个法门连大菩萨都修，我也在修这个法门，那是高攀了，哎，有高攀的利益。所以这个法门就有特点，无机不修，有情皆是啊，所有的根基都收摄在一个法门当中啊，九法界的众生都摄在这个阿弥陀佛的愿海里面。这就是圆顿法门的特点，它圆融圆满。这就类似于有种药叫阿伽陀，我们讲六字洪名就是阿伽陀药，这是啊西域一带的一个药的名字。它什么叫阿伽陀呢？一般的一个药方只能治一种病，最多一个药方可以治若干种病，但是阿伽陀呢，是一个药方总治一切疾病，就用一个药方来治，那这个就有它的啊奇特之处了。所以讲念佛就是阿伽陀，就用阿伽陀比喻，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治众生的一切疾病。这个疾病首先是这个烦恼，五欲三毒无量烦恼，这是说以私祸啊，乃至偏嗔外道一切见病，这属于见啊见惑，知见上的疾病和这个啊这个烦恼的疾病。这个偏嗔就是指小乘，它取证偏正涅盘就叫偏嗔。偏正在楞严经上讲也是属于一种外道，它是执着于那个人我空，成空至极，生不起大乘的种性。那外道更是，它是知见上是偏颇的，所以一般讲知常知断，由断常升起异常异断，非常非断，由这里升起62种知见。所以你看印度的外道那些知见之多，那是眼花缭乱。 那这些净土法门都针对这些见惑失惑，你不要去理睬它，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把这些全都断掉。而且这个阿切陀要还有一个现实的利益，就是我们身体上有病了。其实我们身体上有病跟见惑失惑也是有关系的，你心理上有病呢，表现在你生理上四大五脏六腑上就会出现问题，你身体就有病。那身体有病，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能够有治疗的作用。你真正相信这句名号是阿切陀药，你恳求这句念，你跟这句名号相应，这句名号当中有光明，光明就能解决我们的孽障问题，我们的烦恼问题，以及我们这个细胞的激活问题，我们身体就会康复。所以很多念佛人哪怕是得了晚期癌症都有念好的啊，有一个艾滋病人念佛号念好的转阴了。所以它真的是阿切陀药，但是这信心疗法你一定要有信心，你没有信心啊，那疗效会打大打折扣。所以对于现代人来说啊，听说佛号可以治病，那我是不是可以不去医院呢，不治病呢？那我们不敢说这话，因为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信心。对一般人说，我们还是要劝他去治病，到医院治病，一边治病一边念佛。你有10%的信心，就有10%的疗效；你有100%的信心，就有100%的疗效。但你有怀疑，你就赶紧治病啊！好，谈到这样的一个，这就叫总持了，总持波陀罗尼了。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的广大呀，还有个比喻就是巨野农奴，就像一个巨大的农奴。巨大的农奴在这个一个农奴里面可以陶铸万物，各成其器。哎，有这么一个特点。陶铸，这中国的器皿，一个是陶就是用烧土烧制那些瓦器、陶器、瓷器，这都是用土作为材质的。用土作为材质就叫陶。啊，铸，这是对青铜、对金属就叫铸。那一般器皿要么是这个陶，要么是铸青铜，这是中国传统里面最大的两个科目。所以中国的陶器像这个瓷器，那是世界闻名啊，乃至于那个圈呢，就是瓷器的意思，代表中国的意思啊。中国很多传统社会对外贸易，这个瓷器是重要的一个产品。那夏商周的这个青铜器也是达到了世界的顶峰的，所以以后就用陶铸来引申为造就和培育的意思。好，那这个陶铸万物，这个万物就是指所有一切众生的根基。你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当中，这句名号就是巨野农奴，你在这里面就能各成其器，你就成就你的器皿了。那这个器皿有多大，跟你的发心的大小，跟你功夫的浅深直接相关。好，用这个巨野农奴来比喻，你只要持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随因着你的上中下不同的根基，以及你不同的这个功夫的浅深，都能够往生。往生有3倍9品嘛，倍中又有倍，品中又有品嘛， 啊，九九又八十一品呢，那有无量往生的品位，这跟你的无量的根基和修行有关系。但是九品往生有一个共有德点，只要去了花开见佛，都是不退转的菩萨阿毗跋致。由此可见，净土法门就叫普门法门了，就叫非常广大啊。这个广大就是慈门广大，普度无疑。这个慈门是表明阿弥陀佛的大悲所施设的普度九法界的一个法门，就是慈门。它广大，这广大两个字是意义深远。你能称为大，这个大是周易讲乾坤两卦呀，这乾卦的特点就是大，乾曰大身，乾就是阳刚之气，代表智慧，这个智慧以光的形态表达出来，它弥漫一切。那坤曰广身，啊，广，这个坤就是大地的特点，乾就是天的特点。所以在乾坤两卦转词里面谈大哉乾元呢，万物之始乃统天，坤是自哉坤元，万物之身乃臣，乃圣成天。你看赞叹这个乾是大哉，它大在什么地方？宇宙万物，它是一个让它赋予生命的开始的生命能量，所以它是统天呐、啊，以天的特点来表达。那这个坤作为大地来养育、滋生这些万物，就叫广生。在净土法门，这个乾坤两卦，在就代表着无量光寿，无量光就是这个钱的特点啊，这个是万物那一开始的生命能量。无量寿就是坤的这个特点，哎，它是静定的状态，像大地一样的稳定，又它在滋养着哺育着万物，但是它一定要跟这个天、跟无量光要成顺，于是就用乾坤两卦，用无量光、无量寿的特点来比喻，这净土法门就像天覆地载，天是覆盖所有的一切，大地是后载着所有的一切，所以一切万物它都在天地之间，所以天地就在哺育着所有的生命，无论是有情的生命还是无情的生命。如果没有天地的德能，一切生命没有办法生长成立。所以这个天地它哺育一切万物，养育一切万物，生育一切万物，又兼容，就是天地之广兼容一切，包容一切。用这点来体会佛心，佛的心就是这个至极的大慈，叫无缘大慈，没有任何条件的这种大慈心，是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的去慈爱、去施舍、去拯救。不分别就是这个大慈悲心不会分别你跟我是亲疏的关系，或者你是贫贱是什么身份，它不分别，等同一指。 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它普摄一切根基的众生，就代表着阿弥陀佛的那种大平等心、大慈悲心以及大智慧心所摄施的普门法门。普门法门就是一切众生的根基都含摄在这里面。你专修净土的，当然佛阿弥陀佛更欢喜，你兼修净土的也包摄，你修中明教下的人，你只要回向也能往生啊！你久修的这些等觉菩萨往生，阿弥陀佛很欢喜，你就是忤逆十恶的罪人往生，阿弥陀佛也慈悲摄受。他不设门槛，不是说我这个净土很好，我只能让那些水平高的人进来，水平低的人我不让你进来，你会把我这搞乱。他不会这样，啊，搞不乱。那个大海，你一个浊流进去，大海就有净化的功能。啊，有人就用那种凡夫的事件，你说那些凡夫孽障重的人，甚至造作忤逆十恶的人都能到极乐世界去，那极乐世界可不是很乱吗？社会秩序怎么样啊？他不知道阿弥陀佛巨大的转凡成圣的能力，在莲花里面，你忤逆十恶的人去了，莲花里面多待一段时间，给你转化。转化一出来，莲花一出来就是圣人的样子，还会搞乱吗？啊，去了都能够啊，增加极乐世界的庄严呢，是这么一个特点呢。好，看第七科，第七个科目，净土法门是能够护持多障行人不遭堕落，哎，有很大的加持力。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好不容易信佛开始修行了，但是有一个困境呢，就是孽障重啊，不修行好像还正常一点，一修行反而变得不正常了啊，搞得社会上人一看这个，对于不正常人，就是他就是学佛的，就不好意思了，啊，怪怪的。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心性的问题了。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很慈悲啊，在这个净土法门施舍护念加持，让我们在修行道路上一帆风顺，不仅是把原来孽障消除。而且让我们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恢复到那种正常的状态。佛就是自然人呐、我们不要搞得不自然佛就是有智慧的人佛就是有慈悲的人佛就是有平等心的人哎，你只要把这些我们性德当中的好的东西转化出来，那社会人士看的佛教一定是恭恭敬敬的，这种宗教太好了。好，那我们从